2007年，美国 EMI 公司，又称百代唱片公司，以版权侵权为由起诉了 MP3 Tunes 以及该公司总裁迈克尔·罗伯森。诉状指称 MP3 Tunes 允许音乐用户未经许可非法拷贝了他们的歌曲。具体做法是，用户通过 MP3 Tunes 的搜索引擎，在网上寻找到自己喜欢的歌曲之后，直接存入 MP3 Tunes 提供的网络保险箱，即用户个人的储存空间里。无论在什么地方，用户只要通过联网设备就可以收听这些歌曲。这个创新技术又被称为云端音乐服务。但是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威廉姆·鲍利日前判决说， MP3 Tunes 受到千禧年数码版权法的保护。该法律规定，网站在收到版权拥有者警告通知后，若及时拿下被指称的侵权材料，并满足其他一些条件，就可以免于版权责任。鲍利指出， MP3 Tunes 在收到通知后，不仅删除了侵权链接，而且关闭了公然与他人分享版权文件的用户的账户。总而言之，用户自己而不是 MP3 Tunes 要对任何侵权行为负责。不过，法庭的判决同时指出， MP3 Tunes 在收到通知后，虽然拿下了侵权链接，避免了更多用户非法下载歌曲，但是它没有进一步删除已经存入用户网络保险箱里的歌曲，在这一点上，它要承担版权侵权责任。判决还指出，迈克尔·罗伯森本人也因下载歌曲并存入自己的账户而构成版权侵权。百代唱片公司指称，该公司主管和雇员一共下载了171首歌曲。罗伯森曾经因为创立免费下载音乐网站 mp3.com 而名声大噪，该网站最终被永久性关闭。 MP3 Tunes 的代理律师格里格·桂拉指出，联邦法院的这一判决对音乐消费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fundamental model of having a storage locker to store your music, just like you could store in other storage lockers, photos or something else, has been upheld.
法庭肯定了音乐储存空间的基本模式，判定它受到千禧年数码版权法的保护，从而使用户可以继续拥有一个音乐储存箱，就像存放照片的储存箱一样。无论是你的歌曲是花钱买的，还是网上免费下载的，或是从其他地方得到的，你都可以存放到音乐储存箱里。假如你把 iPad、便携式电脑、iPod 或家用电脑搞丢了，你仍可以在储存箱里找到这些音乐，无论在哪儿都可以收听。
网络媒体圣迭戈读者的撰稿人杰·埃伦·桑福德从唱片公司和艺术家的角度谈了判决的影响。
To the recording artists, obviously, it's their main source of income. For the labels like EMI, for any use of that music is something they're supposed to collect a cut for.
创作音乐是唱片艺术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对于百代唱片公司来说，使用这些音乐也要交费。假如人们非法下载音乐，并且把它们储存到非法提供音乐服务的网站上，那么艺术家和唱片公司就赚不了钱了。虽然罗伯森没有直接提供侵权歌曲的网络连接，但是他为这些歌曲提供了储存空间。对百代公司来说，这个做法就好比是盗窃银行的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让我把偷来的钱藏在你家里，我会给你回扣。但是法官的判决却不这么看。
法庭判决后， MP3 Tunes 表示，法庭的判决对该公司以及从事数码音乐的同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MP3 Tunes 总裁迈克尔·罗伯森指出，消费者现在可以放心，他们可以使用 MP3 Tunes 提供的云端音乐服务来储存、播放和享受音乐。百代唱片公司则指出，法庭的判决说明公司不能口口声声说要守法，而在行动上却做损害创作流行音乐的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利益的事，而且公司主管要为自己导致或从事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桑福德指出，虽然百代唱片公司和 MP3 Tunes 都声称胜诉，但是 MP3 Tunes 似乎略胜一筹，因为判决结果与百代唱片公司所期望的相差甚远。他本来期望能够通过这一诉讼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和惩罚金。桑福德说，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埃利克·戈尔德曼认为，现在还很难判定法庭判决的影响。
We've had so many rulings interpreting Congress's 1998 statute, and those rulings have.
美国法庭做出过很多判决，解释国会1998年通过的千禧年数码版权法，但是这些判决在诉讼双方谁对谁错的问题上不是很清楚。纽约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人们很难依据这个判决来判定他们的活动是否合法。尽管如此，这个判决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合法使用网络音乐储存箱的方法。
戈尔德曼教授特别提到，目前包括苹果电脑、谷歌以及亚马逊在内的几家公司也在积极推动网络音乐储存箱服务。他说，这个判决可能会使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这方面是可以做到合法经营的。戈尔德曼教授表示，这起诉讼仍有上诉的可能性，而且上达联邦最高法院不是没有可能。听众朋友，这次法律窗口节目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亚威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时事经纬节目。